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连续对美国出招，习近平软硬拿捏如何？习近平称普京是最好的知心朋友，俄中关系是否进入了黄金时代？参加我们今天讨论三位嘉宾分别是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纽约独立时事评论人士恒河先生，北京独立时评人士吴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美中关系。中国最近一段时间对美国连续出招，威胁限制稀土出口，实施报复性关税，宣布建立不可靠实体外国公司的名单，公布贸易战中方立场白皮书，多个政府部门发布赴美警告，官方发言人和官媒升高反美调门等等，种种动作似乎都显示中国已经做好了和美国对抗到底的决心。习近平更是在这两天访问俄罗斯期间罕见地表示，中国完全有能力、有条件、有信心应对各种风险。那么习近平表达的高度自信是否符合中国的现实？北京不断出台的反美措施和日益强化的反美宣传是否会把自己逼到墙角难以转还？外界给予期望的六月底 G20 特席会能否逆转美中双方的对抗趋势？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我们从习近平在出访俄罗斯对俄罗斯主流媒体的这个表态来谈起吧。他说中国的经济哈非常的这个平稳健康，中国完全有能力、有信心也有自信来应对各种风险。那么我想听听建立你是怎么解读他的这个表态。
我觉得这是打为自己这个打气嘛啊，这种说法是一种基本上是口号式的说法，看不出背后的具体的措施跟进。那么他这种说法呢，当然是给自己鼓气啊，给这个给民众鼓气啊，同时也给这个新的要拉近的一个盟友，就是俄罗斯要鼓气，就是你和我走在一起没有什么问题。这种自信呢，实际上是没有实力支撑的，因为要说一个国家的实力的话，当然中国是个大国，当然实力也是很强。我说的实力是和美国相比，和美国相比的话，虽然最近几年中国的实力在增长，但是全面的对抗的实力还没有。这个实力一般有软实力和硬实力。硬实力呢，显然就是说你现在经济上能不能打得起这个贸易战。那肯定中国在反美的这个文章里边最后基本上都有一句话，我们不愿打，但我们不怕打。但是不愿打是放在前面的，就说明这个贸易战在这个时候打呢是对中国不利的。所以呢他这个实力不在，就是相对于美国的实力不在，软实力呢那中国就更差。软实力和这个美国相比，虽然美国和盟友有很多的冲突，但是在软实力上，这个普世价值上，对美国的认同，全世界肯定是超过了中国。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盟友，所以这个软实力也不在，所以这种自信呢是没有实力的支撑的。
好的，恒河先生，您怎么看？在现在美中贸易战升温的情况下，习近平这基本上好像是第一次把习近平公开的就这个经贸战的这个风险或者美中双方这个对抗发表一个比较公开的说法，您的看法是什么？您是怎么解读的？
我想是这样的，刚才杨建立说了几乎没有朋友，所以他现在这一次到俄罗斯去呢，可能就是想表示一下他有一个朋友，因为在这之前呢，绝大部分呢，实际上他是靠钱买来的。就是中共的这个国际上的一些所谓老朋友啊，都是给钱。那么这次俄罗斯呢，相对来说可能至少从这次访问来看的话，是一个相对比较平等的，所以勉强可以算一个盟友。当然这个盟友真的是不是盟友还成个问题啊。但不管怎么说吧，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呢，来向世界表达，就是他还是有可能，尤其是在美中俄这三角关系上，他想形成这么一个气势，就是中俄对付美国。这个呢就是正好把1972年以来的这个大的布局呢做一个方向性的改变。我想从这一点上来说，他所表达的就是主要可能是让俄罗斯放心，让俄国放心。
好的。 吴强先生，我们知道中国最近发布这个就是美中经贸谈判的这个白皮书，那么这个大家很关注点就是中国强调说中国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那么我想听听，就是大家这个解读是不是说中国将彻底改变就是前十轮美中谈判的模式，也就是以让步和承诺改革来换取协议的这个模式，而是说从未来的这个情况下就根本不会在重大问题上来做让步。您的解读是什么？您对于中方这个白皮书，尤其是所谓的重大原则问题，中国到底指的什么东西？
对，我基本上同意您的一个判断。过去十轮的比如说刘鹤所主导的，或者说国内官僚们他们所主导的这样一种谈判方式可能结束了。那现在他所谈的重大原则基本上是就是指的刘鹤在谈判过程当中谈到的中国要修改的，或者说要进行按美方要求进行的结构性改革，包括中国的有关的法律、对知识产权、私有产权的保护，以及未来，涉及到的，比如说互联网的自由、劳工的权利等等等等。那这些涉及到中国法律的调整，涉及到美国对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监督，这些在习看来是所谓的经济主权以及关系到重大原则。那么未来我相信在这些问题上会展开拉锯战，这些拉锯战会围绕着安全、人权以及地缘政治的其他的问题来做交易展开。那这就看到未来，比如说甚至我们要讨论，比如说美国要邀请或者说迫使中国加入中导条约，也就是说把中程导弹、把这些安全问题纳入到中美的谈判进程当中。所以未来的中美谈判会是一个越来越大范围的涉及到所有问题的谈判。
好的，吴强先生这个解读挺有意思哈，他觉得这个经贸谈判以后会外溢到其他的领域。但是我想还是从杨建立先生您的解读，您觉得他这个所谓重大原则绝不让步，是不是代表一个完全的翻转，从前十轮的这个立场，就是现在整个方式、整个思维都变了，框架变了？
我和吴强的观点略有不同。我觉着呢是这个，因为他现在的很多的表态哈，或者是这个民族主义情绪的调动、反美情绪的调动，都是因为川普没跟你签约。所以他的既定目标应该还是签约，至于说签了什么东西，那老百姓也不知道。签就是胜利，对习近平来讲，只要签了就意味着中国胜利了，无论他签什么，我认为这是他的既定目标，他做的这些姿态都是为了这个既定目标。所谓的重大问题不能让步，所以重大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政治问题。本来啊，美国所要求的贸易战里的内容，贸易协议的内容，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啊、结构性的改革啊、对这个国企的补贴啊，
对
等等，这些东西都是纯粹的经济问题，从西方人的这个观念上来看。但是到了中国，这个都是政治问题，因为它这个政治体制造成了你所有的东西都动摇了它的国本。所以这些如果真正的签了，而中国真正的实行了，就动摇它国本了，这就是它的重大问题。所以我认为习近平的既定目标仍然是想尽一切办法我签，因为是美国走开的嘛，掀的棋盘嘛，如果美国回过头来继续下棋，就说明习近平胜利了。至于说签了什么、让了什么步，他可以不让老百姓知道，对吧？那么签完了以后是不是执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情。
好，
就是他是拖延战术，不签可能有即时的麻烦，签了有个长久的麻烦。当然他先把这个即时的麻烦给去掉，所以他现在的姿态我认为仍然既定目标是为了签。
但是他刚才说到这些重大的原则，比如说国企补贴或者是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些如果他作为一个根本性的原则问题不让步的话，我觉得美国跟中国这个签不签、签不签得下来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听听恒河先生您的看法。
我倒不觉得这个前十轮谈判跟下面将要进行的谈判有本质的差别。其实我一直认为前十轮的谈判它是设计好了的，就是一开始答应到最后突然之间翻盘，然后呢让对方措手不及，迫不得已。所以说欧洲确实有一些国家的领导人要求美国，就是说不要推翻已经很不容易达成的协议，就是说最好还是签了吧。 就是说这是中共指望的，所以说他从一开始对这些所谓原则问题他就没打算让过步。至于是什么原则问题的话，这个其实非常有意思，在白皮书里面说到的是中国主权，说到了底线红线，但是他却闭口不谈什么是底线什么是红线，因为他要把这个一说出来的话哈，那大家就知道这个翻盘的是他，无理的是他，因为全世界都知道美国的要求其实没有变，他硬要说美国变了，那你就说出来动了你哪条底线了，他一动他一说他对国内交代不过去，因为大家都一看，哎，这个对老百姓有好处啊，这个对国家有好处啊，就是对中共的统治没好处，所以他不能说出来。所谓这些所不能动的底线，动的是中共的统治这一条，他是不能动的。因此，其他的这些什么什么国企补贴啊，说这一类的东西，所谓结构性的改革，而且特别是要把它写到法律当中去的，所以说他拖是拖不下去的。美国不可能像，17年前、18年前让他进 WTO 的时候，让他胡乱的签一些东西，然后就十几年不管，然后最后到问题大了才管。现在美国就是现在双方的冲突，并不是在于他同不同意签，而是说美国一定坚持要这个详细的而且是可执行的这个机制要写进去，而且该这个答应了的机制的。该改法律的得先改了再说，所以美国这个要求使得他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子混过去了。
对，好的，吴翔先生，我们知道中国的商务部近日宣布要建立所谓的不可靠实体清单，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个针对的就是美国企业啊。那么我们看到报道，就是在华的这个美国企业普遍对此感到非常的担心，那么美国的媒体有相当多的报道，请您跟我们介绍，您觉得被列入所谓不可靠实体清单对于美国企业意味着什么？为什么美国的企业感到如此的担心呢？
目前这种不可靠实体清单大家谈的最少的，其实我相信也是企业界最担心的，是关于专利的问题。按照中国目前的专利法，在特定的情形下，国家可以有权利不遵守或者说放弃某个国家特定企业，比如说以这种不可靠实体清单的这种方式放弃对这些专利的保护，那么就意味着中国的企业在这之后可以任意的在中国境内使用这些不可靠实体清单上的美国企业的专利。这意味着比如说之前要付的相当多的专利费，以及未来可能的这种模仿抄袭也都可以继续在这种可靠实体清单的保护下继续进行。这是我相信对美国企业的最大的打击，也是意味着贸易战的升级，是一种专利战。是危害非常巨大的。
杨建立，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着呢，这个不可靠实体清单怎么实行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有一条我们是知道，在实行的过程中一定带有任意性，
对，
就是说我想打谁就打谁，我随便找理由，我不需要通过法律的程序，这样呢就造成了美国的企业的恐惧。这种恐惧有什么作用呢？我认为这个可能是中国政府中共政府的主要的用意点，就是这些企业在华企业或者准备和中国打交道的这个企业恐惧了，这种恐惧感就造成了在美国政治上的一些效应，就他回过头来会游说美国政府，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就是说我们没办法这个生存了。这个呢是在90年代和2000年初的时候，中国进入WTO常用的一个伎俩，就是用商人的利益来给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至于怎么实行不知道，但是任意性造成了恐惧，恐惧造成了压力，压力最后施加在美国政府身上，我认为这是他的这个用意。
对，但是我们知道恒河先生，很多美国企业也分析，就是说如果中国真的这样做的话，让美国企业感到不满，那么他们就必须是在中国市场和美国市场做出抉择。那么实际上现在已经有很多美国企业在表示，就是中国这样做，因为他老是有一个不确定性在他头上，不知道中国什么时候打到他，他干脆就选择放弃中国企业。所以我想请您谈一谈这个所谓不可靠实体清单可能对中国自己是不是也造成一些伤害。
不仅是也造成一些伤害了，这实际上是最重大的伤害。因为现在的问题呢是这个供应链在离开，供应链在离开呢是因为这个成本的问题，主要是成本，当然也包括这个就是这个 关税也是成本的一部分了。但是还有一些企业会选择留下来，但这企业呢，其实一直有这个问题，就是脚踩两只船，两头都沾光的这种问题。就是说它确实是有一个要进入中国市场，然后要做出一些让步来。那么企业本身呢，它只看这个下一个季度的财报表，一个 CEO 也只是做个三年五年就走了，他不会去长远的考虑。所以美国呢，在进行301调查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经发现这个问题，只有政府才能够出面。所以企业本身不是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但是只是现在呢，就是美国进行301调查以后，美国政府出头了，那么这个要求企业呢，就是在要重新进行评估，就是美国用法律的形式让企业不能够再以这个专利、以知识产权换市场，有这个意图在里头。那么，中方现在用一个不可靠的这个实体清单呢，实际上是加强了美方这个，美国的要求，加强了美国的要求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些企业在不能够在同时脚踩两只船的情况下，他必须做一个选择，这是用这个是不可靠实体清单来逼迫加速美国要求中方做这个企业做出选择的。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有很多高技术企业，就是本来没有受关税影响的这些企业也要考虑撤出。这是从中国的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的话，是最不应该促成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个呢，因为这是一个口袋罪，这个口袋罪谁也不知道它，这就是口袋罪。以前对中国的企业、对中国的老百姓是用的，现在对西方企业也用口袋罪了。那么人家可能就担心，所以说这个是加速了一个中国最不希望看到的一个趋势，就是外资的撤离和外国企业的逃跑。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真是一个烂招，对。
是，对。
嗯，好的，吴先生，我们知道就是如果我们再从中国大的环境来看，那么中国的外交官员和官媒哈，最近对于美国的指责特别的多，充满了什么颠倒黑白啦、出尔反尔这些非常负面的说法，而且呢，央视也是大播特播反美影片等等，就是感到整个中国的这个舆论呢在往这个反美的方向走。那么有的人认为呢，中国当局今天的这个反美宣传呢是明踩油门暗踩刹车，还是留了这个相当的余地，但是有的人呢却认为是中国当局已经铁了心要把美国作为这个头号敌人。您在中国国内，您觉得您是更赞成哪种解读？
我比较倾向前一种解读。目前中国的文宣，用词，还有他的理论都非常的薄弱。比如说他不敢提霸权，他用所谓的霸凌主义。这个当然是很小儿科的一种批评的方式。包括其他的酒瓶，我们看起来基本上是一个十评元的很低水平的评论，并没有把真正中国的高层或者说专业官僚的想法表达出来，所以基本上只是宣传部门的一个对国内公众的接近于新媒体的一个庸俗化的批评，要比60年代初的酒瓶对苏联批评，它的理论性、它的针对性和它的这种所谓的对抗性来说，要差的很多。在我看起来，远远还没到对抗的程度。为未来的缓和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对，好，建立，你是不是同意这个分析？
我非常同意这个吴强先生的分析。你要是这个细读他现在的文章的话，你会发现最后一段都留着余地的。留着一个空间，而且一直不提川普的名字。提的最高的就是彭斯，提到彭斯就不提川普了，
还有蓬佩奥，
蓬佩奥，
还有班农，
班农这都提了，最高到了副总统，不敢提总统的名字，原因什么？他知道川普的脾气不好玩，是吧？容易翻脸，他现在怕川普继续翻脸下去，这就为什么说他的既定目标还是要签的这么一个原因。实际上这些这个反美情绪、反美文章非常的这个肤浅。也这个写文章的人也不需要任何创造性，你只要在这个文歌中里边的文章里边找找抄抄，稍微把语句改改就可以了。 所以呢，很多人认为这种反美的情绪会使得政策的转缓呢更加困难，的确增加了困难。但是你不要小看中共政府的这个灵活性，当这个川普说愿意跟你签的时候，他脸马上就会变过来，变得他也能找着办法说。你比如说，他说现在他说毛主席说什么，过几天再说邓小平说什么，这都是他工具箱里的东西。
对，
所以他们这个转缓，我觉得还是有空间的。
嗯，好的，恒哥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倒是有一点点不同的看法哈，就是说，从这个官媒的这个高调来说的话呢，其实是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堵了自己转弯的路，尽管他可以转，也留了余地，但是呢，像这种高调门的，你像这个九论都出来了，这个就是模仿当时反苏的，所以这个调子呢，它是很高的。当然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呢就是说就铁了心跟美国就闹翻了，还有一个呢。虽然我不喜欢阴谋论哈，但是也有可能呢，就是一部分人要把这个事情炒大，炒到自己没退路，闹到自己没退路为止，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因为你这个从水平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哈，就是实际上中共呢，它历来是用这种逆淘汰的方式在培养它的各界的官员，包括理论界人士。所以从理论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我倒不觉得以他的水平高低来能评价他的真心的程度，就是说实际上他现在肯定找不出像陈伯达、张春桥甚至姚文元那样子的这个笔杆子，他找不出来的。而且他现在没有理，在互联网时代大家都已经很清楚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除了极少数不翻墙也不愿意翻墙的人以外，连这个五毛小粉红都很清楚。
对，
所以他才会美国大使馆一说要查五年的这个，社交媒体这些小粉红和那个五毛立刻在中国网上各个网络各个社交媒体上都消失了。
对，
他知道得很清楚，所以说，这个从理论角度来说的话，他我觉得从某种程度来说的话，他确实比以前有更强烈的，就是这个至少在宣传，口径上有更强烈的就是。不指望这个谈判能够短期谈成的这种想法。
嗯，好的，吴山先生，我想我们从这个历史的眼光来看看美中关系哈。我们知道美中建交四十年以来，历届的这个中国领导人呢，都是争取和美国搞好关系。那么邓小平，我们知道就曾经说过，他是跟美国关系好的国家都富了。可是习近平上任以来，大家觉得他是在逆转这个大的趋势哈，一直到今天，似乎到了一个两边都有点势不两立的这个地位。那么我想，你觉得这个习近平的这种做法，是因为确实他觉得中国？是实力足够应对美国了呢，还是你觉得还是因为他自己的眼界或者格局的有限造成现在这个情况？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是两方面都有。
嗯，
一方面是中共党内对自己的这种自信膨胀到相当程度，他是这样一种自信的代表人物。各种自信，特别是对中国所谓实力的自信。那这种对实力的自信是最有意思的，一方面它是中国目前的这个模式和体制跟前苏联最为接近的地方，它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的体现，他相信两国之间的所谓的这样一种外交关系是以实力来决定，所谓落后就要挨打，这个才是中俄关系最接近，也是党内的强硬派他们能够之所以如此强硬脱颖而出的原因。
嗯，
另外一方面，我相信习个人他的政治心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这样一种唯物主义的一种思维定势的影响，他个人是认为在否定了过去三十年或者更长的邓小平的路线之后，他可以以一种毛泽东一样的一种强硬一种世界观来重新的调整对美关系，包括调整中俄美关系，这是他目前正在做的。
嗯，
个人和体制，他我个人认为都促成了中国目前的一个根本的路线调整。
嗯，好的，建立你是怎么解读？
对这个刚才吴强的先生的总结很好，他说习近平啊是中共自信的代表人物，的确是。 我们知道习近平一开始上台拿出三个自信，后来又加了一个四个自信啊，最后现在有人讲说是又有第五个自信，就是稀土自信。所以说中共是五个自信，所以习近平是五个自信的代表人物，这个总结我觉着啊非常非常的好。习近平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觉得多种原因造成的。有一个原因呢是你不可忽略的，就是中共在过去30年的那个实力的增强。人家说韬光养晦，韬光，你不尊重这个邓小平的说法，韬光养晦，他实力增强，他这个暴发户心态，他掩饰不住啊，他一定要逞强。这种逞强的过程呢，又和美国的政策有关系。美国30年来的绥靖政策啊、在睡大觉，让中国这个得到所有的利益，任凭中国这个中共政府这个强大起来也不管，这个它造成了他一种心态，哎，我可以逞强了，逞强也不会有什么麻烦，所以对美国有一个误判。所以中美现在的冲突啊，我叫他掰手腕，这次掰手腕是迟早的事儿，因为你这个中国的实力，中共的实力不断的增强，又和美国有价值观上的这个根本的冲突，
对，
到了一天这种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只不过在人们的解读中是提前了，在人们的期待中是提前了，这个提前当然是川普的这个因素所造成，但你也不能忽略习近平的因素啊。那川普提前和习近平那种张扬，
对，
那种自信，
他那个个性还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和那个五个自信也是有关系的。
对，
所以我觉得走到今天这种地步啊，并不是说两个人的性格完全有关系，但是它是一个根本的冲突所造成。今天不扳手腕，明天会扳，明天不扳，后天也会扳，这个冲突迟早是要发生的。
恒河，现在很多人觉得习近平对于美国的这个形势有一定的误判。那么比如说 CNBC 昨天就有个采访美国一个前国务院官员，他说这个华盛顿的共识其实已经对于中国是一个非常反中国的一个气氛，但是他说中国好像完全低估了这一点，他说中国真的应该醒过来了。那么您对此是怎么看的？您对于习近平在中间这个美中关系这个大局里面的是不是存在误判，您是怎么看的？
这个误判不误判其实无所谓了，就是说他没有别的路可走，就是说刚才杨建立也说了，就走到这一步的话，它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其实邓小平也是这样，邓小平讲韬光养晦，韬光养晦不是说所谓不称霸，是我现在还不强我就暂时不称霸，等我强了我照样称霸，韬光养晦本来就这个意思。而这个就是现在中共可不可能采取第二种措施是不大可能的。有人说能不能回到邓小平路线，或者是这个再进行深度改革，所谓改革进入深水区就是要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所有能改的东西都已经改完了，再要改的话就是政治体制了，中共不放弃权力这个事情就不可能改。所以说任何一个人在目前这个位置上，因为美国是醒过来了，美国醒过来的原因是因为吃了这么几十年的亏，他现在醒过来了，川普可能早一点，那么美国一旦醒过来以后他必须采取措施，那么他一采取措施的话，中共必须采取对应的措施，而他对应的措施呢不可能从自身来解决，那怎么办呢？那只有口头强硬，他没有办法。你如果说你换一个人的话，你想他能做出什么事情呢？换一个人们认为中共现在内部的改革派的话，他能做什么事情？他要能做的事情马上就遇到整个中共体制和中共维护政权的这个抵抗，因为美国提出来的要求是要动这些根本的，所以我倒不觉得，就是当然跟他个人性格在目前这个情况下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想其他人也不见得就有什么灵丹妙药，就是这种冲突是最根本的体制意识形态和这个价值观的冲突，它一定会爆发出来，而且最终一定不会是什么好结果的。
对，好的，待会儿我想最后呢邀请每位嘉宾都评论一个现在美中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说呢在未来的世界呢，就是在科技、经济和政治体制价值观方面，全世界呢会分化成分别以美国和中国为首的两个阵营啊。待会儿我想请各位点评一下您对这种看法是怎么看的，因为这种看法现在在美国的学术界提的很多，美国的主流媒体也有相当的报道。但是在那之前呢，我想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我们今天网友的这个评论挺多的哈。有一位叫吕卓的一位网友，他说土共没招，就是拖，以拖代变，期待美国的大选，美国自乱阵脚。第二个就是挑起国内的民族主义，但是现在民族主义还不灵，他说就这两个，其他都是虚招烂招。 还有一位叫张一平的网友，他说美国呢明显的摆出了冷战的架势，已经回避不了了。他说中国呢索性就是破罐破摔，保住国内小粉红的支持才是续命的重中之重。还有一位叫道无涯的网友，他说呢，他说关税是倒逼产业链离开中国，减少外国对中国的投资，他说对就业、消费、内需都有影响。还有一位叫 Eva Chang 的一位网友，他说呢，他认为估计美中之间的这个畅通的管道是没戏了，所以呢，习近平才去俄罗斯投怀送抱，所谓低内损失低外部。他说中国的白皮书呢，根本就是无视他们以前是如何毁约的，如何对世界食言的，所以不可能跟美国在贸易平衡上做任何的让步，因为呢是要动摇共产党执政的根基，而他们都是这棵树上的猢狲。还有一位叫 Chris 黄的网友，他说1978年邓小平曾经说过，跟美国关系好的国家都富起来了，他说中国这30年的经验再次证明了他的远见。林则徐曾经说，亡中国者终为俄罗斯，他说中共见证的前30年差点验证了他的眼见，他说希望习近平呢多多听这两位的意见。好，下面是一些网友的评论，接下来我想请吴强先生来回应我刚才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大家都很担心，就是美中这个好像这个经济的墙竖起来了，以后在政治制度上价值观上还会有一个墙，那么这个冷战的态势摆开的话，未来世界它很多人觉得会分成两大阵营，那么中国自己也是有这个自信，在一带一路周围比如说中亚国家亚非拉国家中间它能够称一个王，然后美国这边呢又是一个更开放的一个民主的体制，我想听听您对这种看法您是怎么看的，对于未来这个世界格局。
对，我基本上是国内最早开始谈论并且基本上在嚷嚷新冷战爆发的学者，从2008年开始，那个2008年的格鲁吉亚战争、高加索战争在我看来是一个很重要的起点。那么到现在我们看到习近平访问俄罗斯，这基本上达成一个战略同盟关系，那么这是一个更重要的巩固点。未来世界格局确实要进入到一个威权阵营和一个民主阵营两者对立的一种新冷战格局当中，只不过这样一种新冷战跟传统的冷战方式有很大的区别。中国目前的一带一路以及华为公司在欧洲的建立等等，都是把中国的防火墙、互联网的防火墙和制度的防火墙伸向了全世界，这是未来我们看到的新冷战的一个格局或者说态势。它不是由两边的核武库保持的一种核军事，双方都害怕各自的一不小心造成核大战，然后维持了和平这样一种冷战的和平作为冷核。而未来的新冷战就像我们今天现在进行的直播一样，无时不刻是在受到赛博战争的攻击，这是未来的不断时刻进行的新冷战，已经展开了。
好的，杨建立先生，你怎么看对这个未来世界两大阵营的这个说法？
我同意吴强先生的说法，就是新冷战的这种局势已经渐渐形成两大阵营。这个两大阵营呢，也是非常清晰的，就是价值观的一种区别。这个实际上从一开始贸易战打，我们就一直是看到了这一点，就最终会走到这个深层。那么这个，但是现在目前的所谓的新冷战和的老的那个冷战呢还有很大的区别。第一个呢，现在就是以这个西欧国家为代表的民主国家还没有像当时的冷战时期那样非常明确的站在美国的一方，但我想这个过程是要慢慢的来，可能慢慢的有这个可能和那个川普个人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得罪了一些盟友，但这个趋势恐怕是很难这个阻止的，最终一定是会走在一起。另外一个呢，和老冷战最大的不同就是当时没有那么强的经济依存性。
对，
现在任何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的经济依存性非常强，就包括现在打贸易战的中美两个国家，现在的经济的依存性也非常非常的强。所以这个新的贸易战将意味着什么？真的就是闭门锁国吗？ 还是怎么样？现在我们正在这个在看它的发展。从这个刚才主持人讲，他说中国是不是已经把美国当作死敌啊？来看，他早就把它看到死敌了。就是说，即使是和美国关系最好的时候，和美国贸易最密切的时候，得到美国的贸易最好的利益的时候，仍然是把美国当作假想敌来对待的。他最终一天他会来找我麻烦，他是作为这个防备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这个宣传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今天呢，只不过就是把这个脸撕破了，全部爆发了而已。所以呢，我觉着这个冷战是必须的，但怎么打，现在还不知道。
好的，恒河先生，您是怎么看的？对这个世界阵营，你觉得中国有足够的实力和影响力来独领一个世界性的阵营吗？您的看法？
对，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形成两个独立的阵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关键问题是中共牵头能不能维持这个阵营，从经济上从科技上要维持这个阵营是必须靠西方的。但是如果说就是刚才杨建理说的这个经济这个依赖性太大，如果说真正的变成了铁幕重新下降的话，那么把两边分开来的话，那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中共所带的都是一批政治上和这个地区地缘上很不稳定的国家，而且都是一些穷国，指望着中共给钱的，而中共要去盘剥他们，实行新殖民主义，所以这个圈子呢，还不如就是这个阵营比起来，还不如当年那个苏联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还完全比不上。那么随着如果真的有铁幕下降的话呢，那么随着这个时间的发展，双方如果能够真的隔绝开来的话，那么科技和经济的差距会越来越大，也就是说那个阵营是维持不下去的。
好的，杨建立先生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补充一点，就是说中国现在形成的这个想结盟非常短暂的，因为中国现在具有购买力、收买力在国际上，但是没有领导力，所以这个结盟啊，无论和谁结盟都是短暂的。但是他现在也没有求长远的利益，就是他已经准备了短期内和美国进行对抗，最终呢，他仍然希望从和美国的贸易和科技等等的交流中得到好处。我觉得这是他的战略，所以现在的冷战他要形成的联盟，我认为是短暂的。
好的。好，有关美中对抗风险升高，习近平拿捏如何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习近平称普京是最好的知心朋友，那么俄中关系是否进入了黄金时代？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六月七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星期在美中关系紧张之际访问俄罗斯，引发外界的高度关注。尽管习近平上任以来已经在各种场合和普京会面多达60多次，但这次他对普京和俄罗斯的赞美程度甚至超过以往。习近平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将普京称为我最好的知心朋友，大谈特谈前苏联文学对他的影响。这次普习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国的官媒更是连篇累牍地用上中俄关系黄金时代、新篇章、新时代等说法。那么中俄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能否形成真正的盟友？习近平上任以来一直有亲俄援美的趋势，原因是什么？从过去中国与美国和俄罗斯打交道的经验来看，亲俄援美对中国是不是一个好的战略？今天我们也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吴强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习近平这次访问俄罗斯呢，他把普京称为是自己最好的知心朋友，引起国际媒体的这个广泛的报道。您对他这个说法您是怎么看的？
我个人相信他的表达。普京确实是习近平过去6年见面最多的外国元首，而且过去6年习的执政路线、方针、政策，简单的说，他的个人统治模式，基本上是在拷贝普京主义。 那么这种对普京主义的拷贝其实已经全面影响到我们刚才所讨论的中美贸易战、中美关系上面来。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习近平虽然在国内放弃了以 GDP 来考察干部的这样一种方式，但是他在考虑国与国关系的时候仍然是苏联式的唯物主义的，强调实力的对比。普京在2004年曾经说过落后就要挨打，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也是习近平过去几年、过去70年或者更长时间反复在谈的。普京有一个很重要的模式，他是在一个小圈子里头做一个最高的决定，常常让他的拜占庭的官僚感到措手不及，而且常常是临时性的，以所谓的聪明的棋手的方式在应招出招。我们看到习似乎也是这样一种执政风格，小圈子的决策，在所有官员都不知道情况下抛出一带一路，不知道情况下抛出各种各样的政策。然后我们刚才讨论中美贸易谈判当中，比如说他撤回了过去10轮的一些妥协、一些谈判，在我看起来也是他的这样一种临时出招、临时应变的一种方式。很大程度上他是被自己这样一种很不坚定的一种小圈子决策、一种信息岛的一种隔离这种效应所推动到现在。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他们俩相似性。
对，好的，待会儿我会请各位嘉宾也都点评一下普京和这个习近平的相似之处。那么我想请恒河先生也点评一下，您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普京习近平这个会谈有什么看点，就是这次整个习近平的俄罗斯之行您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最大的看点就是我觉得是双方加强了之间的关系，就是把这个所谓战略伙伴关系提升到一个新时代的什么战略伙伴关系，也不知道这两者有什么区别了。出了两个联合声明，这个是比较罕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就是针对美国的这个这种目标是相当明确。就是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主要供应商和那个华为签订了这个建设5G的合同。
对。
那么从这一点来说的话呢，我倒是觉得最重要的看点哈，其实体现不出来真正中俄关系有什么特别友好的地方。就除了这个习近平和普京，个人的个性和统治方式可能有点类似之外，其实这两个国家差别还是相当大的。首先就是俄罗斯毕竟是一个民主国家，就是你不管怎么操纵选举哈，它毕竟还是一个选举形式的，而在中国这个形式是没有的。第二，俄罗斯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中共到现在为止是越来越坚称自己是公开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以这个区别还是很大的。而他们的共同之处呢，其实我觉得仅仅是体现在目前都承受了、都感觉到了美国所施加的压力。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建立在这两个国家的本身的利益共同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有一个共同的美国作为对手的这个基础之上的。
好的，建立你是怎么看的？我们知道很多人觉得习近平上任以来一直有这个亲俄援美的这个趋势，跟普京有60多次的这个会谈等等，你觉得这是出于什么原因？你觉得这个是什么造成的？
刚才你问最大的看点是什么，我说最大的看点是我处处看到了川普在他们的见面中，虽然他没有出现
第三个影子
第三个影子我觉得这是根本。习近平上台以后之所以做了很多姿态和俄国走近，当然也有这个一些历史原因，比如说这个俄国作为共产主义这个失败以后的一个典型，一开始追求民主化，最后追求民主化失败了，又恢复这个威权。
对，
习近平说这是对我们的教训，当然他用这个样板来这个教育他自己的这个同志，也给自己的国人说，你看我们不能走这个俄国当时90年代的一条路，目前普京的这条路才是对的。那他一直这个对普京呢是一种偶像的崇拜。
对，
那我曾经预测习近平最终是想做这个 选举独裁，选举独裁就是被选上来的独裁，这就是川普走的一个一条路。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和他上台以后，由于中国实力的增强，他这个暴发户他藏不住，和美国啊形成了各种的冲突。他一直想和美国搞好关系，新时代的这什么大什么新型大国关系
，
新型大国关系等等这些，一直都没搞成。当然，他就是另外一个三角恋爱嘛。既然这个搞不成，就搞那个，给做个另外一
看。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这个习近平这个新时代，一直他的一个指标性的说法，现在跟俄罗斯也是
新时
代，也把新时代挂
了。所以呢，他这个里边呢，和俄罗斯走得很近，啊，背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和美国的关系没有搞定。
嗯。
而俄罗斯也有同样的需求。
对。
如果不是美国的通俄门这个国内政治的原因的话，川普会比较没有顾虑的和这个普京走得更近。
对，
今天的三角关系可能更近的应该是美俄，而不是中俄了。
对，
但是我预测啊，当美国的通俄门的事件清理完以后，干净以后，就像当年的冷战一样，当年冷战三角关系是什么呢？是美苏中，中是一个不重要的角色，是一个两边跑的平衡角色。当时苏联老大，这边的美国老大，那么中国往哪儿走呢？是一个砝码。
对，
现在呢，角色中国的角色发生了变化，那中国好像现在是一个老大的样子，那俄国呢，我觉得如果是美国的通俄门事件清理干净以后，川普更大的空间和俄国走近的话，俄国会像当年的美国中国一样和
倾向
美国结盟。
对，
所以这个关系就会发生变化。
对，我想先生，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在多次访问俄罗斯的时候呢，提到他说这个俄罗斯文学或者这个苏联文学对他自己的这个所谓深刻的影响哈。而普京我们知道恰好是一个所有怀有浓烈强烈的这个大俄罗斯主义情节的人。你觉得这两位领导人之间是不是有真正的有这个惺惺相惜的东西？就是说，习近平他自年轻时候受这些俄罗斯文学啊、苏联文学啊、苏联文化的这个影响，你觉得中间是不是还是有一些东西确实是两方有这个惺惺相惜的成分在里面？
我个人对这种说法其实是很怀疑。
嗯，
我不认为习对俄罗斯的文学传统以及文学当中的俄罗斯思想到底能真正理解多少。
嗯，
比如说普京主义现在他所建立在的一种传统的俄罗斯的所谓的深层人民性的基础上，就他可以保持一个表面的选举，但实际上是高度的控制，实现一种沙皇式的统治。
嗯，
这一点模式是俄罗斯思想传统里头非常根深蒂固的，也是俄罗斯的选举和中国的一个非选举其实没有多大差别，没有多大意义的一个关键。我们不能说俄罗斯在这个基础上是个民主国家，中国是个威权国家就不一样。其实恰恰在我看起来，中俄都是一种形式的威权主义，但是习我相信他受的更多的影响是来自斯大林主义的各种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斯大林主义式的对少数民族的统治，这些东西我相信是习和普京最为相通的地方。
嗯，好的。吴先生，您怎么看？在比如说领导风格啦、价值观，还有个人野心方面，您觉得习近平和普京的这个异同，请你也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说，这两个人都是被美国的媒体称为所谓强人，但这种强人风格是不是也注定他们未来必然也会有冲突？他们之间自己也有冲突。恒河先生，恒河先生，对，恒河先生，对。
我先说一下哈，就是受这个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啊。因为我是同一代人，我想我们成长的那个阶段，可能没有人，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之外，很少有人受到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我们那时候看的电影是什么呢？《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看的书是什么呢？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个不是俄罗斯文学，那是共产主义文学。只有极少数个别的人可能有接触，但是作为那个时代的整体来说的话，不应该受真正的俄罗斯文学有多大影响。至于说强人的话呢，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还不在强人的性格上，而是在需要上。就是说，其实现在哈，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长期以来，可以说是几百年来吧，最起码几百年来就是一直是处于相当对立的状态。所以这个林则徐可能当然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就对世界的认识，但至少他最先认识到俄罗斯的危害， 就是说这个中为中国之患是这个其俄罗斯乎，就说得很清楚。那么确实是这个俄罗斯对中国的伤害在当时列强当中是最严重的。相比较而言呢，美国是对列强当中对中国最好的，当然美国他自己不认为他是列强之一了。所以说这个整个这个关系呢，就是中国这个民族和国家和俄国之间的关系呢，实际上是一直是很不好的，而且很难好下去。从这个地缘政治角度来也不会好下去。但是呢，这唯一的区别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跟这个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好，后来跟苏联好哈，后来俄国没有这个关系了，那么现在就是共同的这个敌人是美国，是这种关系。所以说他最根本的，我觉得倒不，当然个人性格可能会加强，就是造成将来冲突，但是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中俄之间的冲突和中美之间的长期友好关系，是应该是这两个国家这三个国家之间考虑国家之间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石。现在的问题是只是中共在考虑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是才造成现在这种状态。
对，建立你的看法。
习近平说这个普京是他最知心的朋友，这都是这个假话。这个大国之间的领导人哪有什么知心朋友啊，都是利益的这个结合，利益的冲突啊。
对，
那这个我们记着习近平说过一句话，当他这个说这个苏联的解体共产党垮台的时候，他说苏联竟无一人是男儿，
对
吧？
对对。
那但是现在他崇拜着这个俄国的一个男儿啊，就是这个普京啊。来，大家记住习近平的说话风格，他不一般不会说这是我的好朋友，这是什么知心朋友，这是谁的风格？这是川普的风格。所以说他和川普的打交道的这一两年中啊，暗暗的受了影响，所以也用起这招了。这是我好朋友，我老婆和他老婆很好，什么我和他很好，什么就用这一套东西。所以这里边这个大人的这个强人的互动啊，细看起来也是蛮有意思的。当然谈起比较严肃的问题，刚才我讲美俄中的关系三角会以后会发生变化，一个是美国国内的同俄门事件的影响，
对，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影响呢，不能忽略的就是欧洲的影响。欧洲一直把俄国当作是最大的敌人，
对，
所以呢，他和美国做盟友的时候，他对美国有钳制，他一定要把这个俄国作为敌人。美国的总统哈，在六四以后，在八九年以后，每一个总统在上台之前都要说，我要和这个俄国的关系修好，要和中国的关系搞坏，我要和中国更强硬一些。但是在实行这个政策的时候，这就实现不了，每次都倒转过来，每一个总统都这样讲。你要去查查历史。
是的。
现在唯一就是川普这么说，也可能正在实现。也就是说，如果说是新冷战的话，这个新冷战的这个关系正好是倒转过来了，就是这个叫联俄抗中了。
对，
以前是联中抗苏。
当时川普一上任的时候，当时美国就有这个说法，就是说美国会加强跟俄罗斯的关系来。
所以说，今天我认为这个中俄之间的关系是短暂的，最后这个三角关系肯定会倒转一下。另外一个就是在“一带一路”的这个实行中，实际上中国已经影响了俄国的地缘政治的利益，所以这一条呢，恐怕普京也不会做事的。
对，
所以我觉着我的预估还是三角关系的道路。
普京还是觉得自己是个区域帝国，还是一个他还是要恢复这个前苏联这个地域上的这个荣光，所以他绝对不允许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这就是因为习近平崇拜他的原因，他认为经历了很多的麻烦，共产党倒台了，他重新又恢复了。这个想恢复这个俄国的帝国，是吧？民族主义情绪，这也是习近平崇拜他的一个非常重的一个原因。
对，吴强先生，我们知道这个，刚才因为恒河先生提到，我想也请教您一下。我们知道，中国和俄罗斯这两国民间的互信这个程度不高哈，尤其是近年来俄罗斯有很多的城镇和地区都爆发这个反对中国投资的这个抗议，比如说今年这个几个月以前就是。这个贝尔加湖的投资，那么俄罗斯是100多万人联署是反对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除了俄罗斯以外，中国自己也对俄罗斯也有不信任，就是这种民间的不信任感是从何而来？你觉得是不是可能成为两国合作的这个障碍？
这个问题很好。刚才恒河已经谈到了中俄在历史上就存在的不信任，中国在历史上不仅是从俄罗斯，其实过去2000多年来威胁一直从北方来， 这是很重要的不信任的根源。过去十年，我们要注意到一个事实，俄罗斯的东部，也就它远东地区，以及中国的北方，现在都在陷入到衰落当中。这两种衰落会造成巨大的冲突和混乱，但是呢，它不会引起足够威胁到中俄联盟的一种程度，因为双方都在衰落了，有很多担心会放大一种比如说贸易关系当中的一些，比如说矿场资源的掠夺，产生一些语言上的冲突、文化上冲突都会上升，会引起一种教魂式的一种恐慌，但它不会真正的威胁到中俄之间的一种政治关系。但是这种恐慌教魂会在未来一直在长期的中俄这张远东地带的这种衰落当中持续的存在，它会牵制中俄关系。
嗯，好的，我们这部分时间不多，最后我待会儿请每位嘉宾呢就俄罗斯和这个中国的关系呢最后发表一点你自己的看法，一分钟的时间。那么在这之前，我想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哈。一位叫林无地的网友，那么他说呢，他说俄罗斯占领了中国最多的土地，全世界最排华的国家就是俄罗斯，俄罗斯的华人也最少，他说怎么能称为知心朋友呢？他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临时抱佛脚罢了。他说国家和国家能称为知心朋友，第一位肯定是文化上的大同，两国人民的融合程度。他说习近平说中俄是知心朋友是无稽之谈。另外一位叫 Chris 黄的网友，他说呢，他说俄罗斯从本质上说已经是民主国家，他说一旦普京离去，俄罗斯就大概率的回到欧美盟国的怀抱，他说中俄的联盟只是暂时的抱团取暖、心怀鬼胎罢了。好了，这些都是我们网友的评论。最后呢，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我想请每位这个嘉宾呢用一分钟来点评这个俄罗斯和中国关系的这个话题。那么建立，先请你来说一说。
有人讲这个中俄现在走近不是那么重要，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因为两个都是世界的强国，而且都是联合国的这个安全常任理事国。
对，两个的联盟确实能够形成很大的，
非常非常形成很大的力量，而且两个都是核国家，这个是重要的。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们走在一起的最关键的因素是西方，是美国。如果美国和他的盟友采取正确的策略的话，这种走在一起的联盟很快就会瓦解。所以从这一点上讲呢，又不是那么样的这个重要。我们这代人也看到了老的冷战，也看到了新的冷战，到最后我们确定一个信念，这种冷战的这个展开啊，它不是因为仅仅的是利益，实际上两次冷战最后都走向了价值，
对
价值观的冲突，所以最后给人类还是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什么样的世界的问题，什么样的文明世界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的问题不解决，俄国问题最后的独裁的这些体制不解决的话，世界总是没有很安宁的日子。
对，好的，何格先生，一分钟时间。
从历史文化和民族这几个方面来考量的话，就是中国和俄罗斯不应该有超出正常国家和国家之间，更过分的或者是更亲密的所谓盟友关系，这是不应该的。所以现在呢，这个中国之所以寻求跟俄罗斯结盟或者是准结盟的话呢，很重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利益、国家利益，而是中共的利益。中共为了维持自己统治，而在这个统治受到美国民主、自由和价值观的冲击的情况下，他一个权宜之计和俄罗斯联盟。所以，现在的这个中俄关系并不是两个国家或者两个国家人民之间的应该有的关系，而是中共自己从自己利益出发而形成的关系，这两者我觉得应该区别开来。
好的，吴强先生，一分钟时间。
我觉得考虑新冷战时期中俄美的三角关系，不应该简单的从博弈的主体的这种大中小的角度来考虑。虽然最近他们有现实的需要，通俄门结束，然后马上习近平和川普又要在大阪会面等等等等，虽然是这样，但是长远来看，我们注意到中俄美三方的内部的右翼的力量都有推翻 现有联合国机制，也就是冷战后秩序的冲动。比如说美国要嚷嚷退出联合国，俄罗斯2014年发动克里米亚战争，中国在南海问题以及其他在人权问题上都不承认联合国宪章等等。所以我们未来最危险的或者说冷战的形态，实际上是三国的右翼可能形成联盟，他们要对欧洲以及美国内部的左翼力量进行对抗，这才是可能未来新冷战围绕价值观的冲突。
好的，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吴强先生、恒河先生和杨建立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